清华他中毒受害者朱令最近不幸去世，终年50岁。因其死的不明不白，导致这起30年前发生的悬案再次在社交媒体上成为大热点。朱莉呢，在92到95年期间呢，2度中毒，奇迹般的在疾病的折磨中呢，活了30年。北京的警方呢，先在1998年以证据已经灭失为由结办此案，后在2013年对这起案件未能侦破呢，表示啊深感遗憾。北京警方呢，坚持的是程序正义，还是以程序正义的美丽借口呢，掩盖权力对这个案件的干预？警方呢，为何对包括官方媒体、朱令家属和律师等的公开信息的呼吁呢，一直置之不理？那么朱令父亲说这个事情的清清楚楚，是否说明此案并非一桩悬案？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陈律师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那么第二位嘉宾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陈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赖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两位嘉宾参加今天话题的讨论。那么关于这个朱令这个悬案呢，啊，有很多民间的破案大师啊，舆论呢也是汹涌澎湃的涌在这个互联网上。那么我们这个讨论呢，主要基于一些官方的报道或者官方的一些结论来展开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啊，事实上应该没有多少争议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的就是说呢，围绕这个朱令案呢，有一个2007年9月17号，中国的这个公安部啊，关于政协的委员啊，一个信函的一个回复。那么这个回复呢，把这个官方在这里面的处理的这个情况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啊，这个跟公众的一个回应吧，实际上不是给公众，是给政协委员的一个回应。那么我们在屏幕上呢有一个详细的一个啊截图。那么这样一个批复呢，公安部的这样一个回复呢，核心的问题是啊，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第一个呢是直接证据不足，案件侦破的难度大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1998年的时候呢，北京市公安局呢将这个情况呢上报给了当时的党中央啊。那么当时的党中央是谁呢？是江泽民啊为核心的党中央。那么到98年8月15号的时候呢，北京市公安局决定啊结办此案。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是这么一个官方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想陈闯创律师你来点评一下北京市公安局的这么一个信函啊，答复的信函说明了什么问题？
我想这个信函就直接说明了嘛，他自己是承认了，就是说这个案件的办理程序并不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办案的一个结果，而是说这个是一个中央领导直接批示下来说，第一个案子，第一说这个案子你们要办，第二就是说这个案子你们可以关，这些都是，这都不是在说这个北京的这种司法机关，不管是他的公安的调查机关也好，还是说检方也好，实际上我们都看到了检方都没有介入这个案子啊，就是说哪怕是在中国有公检法这种体制下，都只是公安自己就独立的完成了这样一个，这个就是说在这个上层领导的旨意之下，他们要办什么案子要关什么案子，他们完全和这个司法独立是不相干的嘛，就事实证明就是说他没有司法独立嘛，他这个回复就非常清楚，并不是说他们自己独立的完成了这一起案件的，不管是开始的调查也好，还是说终结这个调查也好，而是说他是受力，他是有一个政治压力的，这个有中央领导，当然中央领导他们没点名是谁了，那我们至少知道是说这个这个中央嘛，像现在来说呢，只有这个习近平个人可能是什么，那哪怕在这个江时期的中央，那至少也是说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人了，所以这就表明在这个中过程中是并没有一个什么程序正义，只有一个说这个政治压力在那里，然后才把这个案子给关掉。事实上从这个即便从官方自己公布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啊，这个所谓证据不足的借口来关闭这个案子其实是不成立的，按照中国自己的那样一个一个规定也好，这个关闭这个撤销一个案件只有两种情况，第一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犯罪事实不存在，如果不存在这个犯罪事实，当然就比方说他没有拖延中毒这个事实，那当然就不需要再调查这个案子，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说犯罪嫌疑人死亡，就是犯罪嫌疑人已经确认了，就是说这个人确实不在了，因为你对他继续进行调查这个意义已经不存在了，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消失了嘛。比方说这个当时在一个唯一的犯罪嫌疑人就是这个孙维嘛，那这个孙维假如说这个孙维已经失踪了，或者说是死亡了，这个案子没有必要再侦办下去，可以切到这个案子，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嘛。第一，这个拖延中毒这个犯罪事实是承认的，然后第二就是说这个孙维这个犯罪嫌疑人还是在的，因为公安对他是有调查的。所谓直接证据不足，实际上我们知道，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这个有司法独立运转的国家的时候，并不需要说，哪怕是刑事这个到了这个谋杀这种案件，并不是说需要这种最直接的证据才可以定案，他完全可以用背景证据，用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来定罪的，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嘛。那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调查这一方，就是一般来说是这个像在联邦级就是 FBI 了，在这个地方上呢，就是说这个各地的警察局了，这是调查一方。然后就是说检方了，那检方就是这个人民选出来这个检察官，他们自己觉得这个案子他的证据足不足，或者说哪怕证据不足，但是他迫于民意，他觉得这个案子必须要调查，必须要进行起诉一下试试看。然后呢，最后就是说这法院这个选出来的这个法官选出来这些陪审团，由陪审团他们来认定这个证据到底足不足。实际上在美国很多案件中，我们是可以看到是在并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之下，因为在美国他强调一个就是要保护这个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嘛，有时候他就是不开口讲话，他这个有些证据直接证据被他消失了，那只能用这个背景证据来这个定罪。那我们看到很多的不管是谋杀案、强奸案、刑事犯罪重案，在美国他就是只靠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背景证据，而没有直接证据，一样是能够定罪，一样是能定案。而且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这个是所有的12个陪审员一致以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的超越合理怀疑可能情况下之下才能定罪的。所以如果像身为这个作为犯罪嫌疑人和在这个朱令这个案子中，哪怕只靠背景证据，我们也是完全有这种可能，就是说比方说在北京选出12个人12个陪审员来，他们是有可能认为仅仅靠背景证据我们是可以把孙维或者是谁来定罪的。当然如果12个陪审员认为说 OK 我觉得这个孙维有可能不是这个作案的唯一凶手，或者说他也不是作案的凶手的话，完全可以把他脱罪，这没有问题。但是在当时结案，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没有直接证据那又怕什么，那谁知道过了20年之后会不会孙维自己突然站出来说当时我回忆一下我怎么怎么作案的，然后其他的这几个租赁的这个室友他们也站出来说，比方说他良心忏悔了或者怎么回事，说出一些事情，这一样可以啊。所以当时第一就是北京市公安局这个结案显然是一个政治压力，然后第二呢就是说虽然说当时结案了，虽然说这个现在这个租赁也去世了，不代表着以后如果说这个政权发生更变，然后这个如果民意上这个持续的这个案子有压力，我想以后的这个检方和调查方仍然是有权利重启这个案件的调查的，仍然没有过了这个追诉时效的。
这个公安当局的这个信函啊，实际上说明很多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刚才陈长老弟说检察院没有进入程序，确确实实检察院没有进入任何程序，只是检察院啊参加了这个政法委书记强卫组织的三长会议。那么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和市公安局局长的这个简称三长会议，那么这个三长会议呢，大概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报告，报给了中央。那么这个事情呢，北京市的一个案件要往中央报，这就是一个不正常，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很显然就是说，报了中央之后呢，他们决定啊，办结此案，应该是拿到了尚方宝剑，这个案件决定不办了啊，这是第二个。
我听不见了。
那么第三个呢？
我听不见了，
听不见了。那么我们那陈长壮可以听见吗？
可以。
好，那么我们继续，就是把那个我们导播把那个赖律师赖博士接进来我跟陈团长继续讨论。那么第三个呢，可不可以说就是这封信等于是北京市公安局把当时的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给出卖了？因为到2007年的时候呢，是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所以最终说明这个北京市公安局说你别找我，这个事情是中南海定的，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陈团长律师？
当然可以，毕竟说这个那个时候到了2007年的时候，那已经又过了这个10年了。当时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回复也很清楚啊，说这是因为一个维稳压力大，这是一个社会关注欲大的，所以说当时才又需要到中央领导批示。那到了2007年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社会压力了，尤其是当时是不是说是这个当时清华系的领导在这个中共中央领导中也比较多，然后这就是清华校友，然后大家关注比较大，然后北京市公安才给了这样一个他的这个家属这样一个回复。我们要从官方的新闻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说这个朱令的家属在知道北京公安办结此案是过了将近10年，就是他们才知道哦，你们北京市公安不再调查这个案子了，这个案子已经不再是你们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其实很多案子是压在那个地方的嘛，他这个公安部有一个说叫命案必破，那就是说其他案子。因为这个朱令案并不是人命案嘛，并这个受害人并没有这个去世，那还是有很多案件你们并没有压在这个地方，你们并没有关结的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朱令案这个调查就给结束了呢？然后这个受害人的家属是过了10年才知道，这显然是它引起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社会热点之后，这个当时又不这个，因为这个压力已经转变了嘛。以前的时候是说，哎，这个朱令案这个受害人这个嫌疑人是谁呀？然后这个嫌疑人自己有出国的这个要求啊，他们家里面毕竟是有这个官方背景嘛。然后官方98年那个，而且那个时候这个网络压力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大，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是就是说一个清华的一个特殊的案子，涉及到清华，涉及到协和，毕竟是大的德安卫嘛，把这个案子给结束了。那到了0几年以后就不一样了，这个第一有政协委员的介入，第二有这个清华的，然后第三有网络上的力量，然后才把这个案子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那是0几年。然后后来这个案子再引起人们的关注，就到了1几年，那就是这个复旦投毒案以后了。那这个时候的这个网络力量已经和当时就不一样了。我们知道习对这个网络的压制是非常，这个习上来之后对网络的管控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案子其实对中国就没有形成一个，就是到了后来啊就没有形成新的压力了。就那公安现在就更不在意嘛，所以他讲出那个事实对他来说已经无所谓了，而且在他那个信函中，关键是他只是说中央领导，其实他也没有点名是谁，也不存在一个说他供出来背叛谁的问题，反正是那都是大家一起承担责任也好了。你不是说集体领导吗？反正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人。对，我想到了那个2007年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政协委员这样一个就是对政协委员有这样一个回复，只是那么一回事。官方其实是不在乎这个案子了，已经反正是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也没有什么压力了，现在还能新的争锋吧？然后确实现在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啊。如果有新的证据的时候，我想在新的当局是有可能回应这个案子，是有可能重启调查来这个回应民间的压力。那至于现在是不是有，我们看现在恐怕是没有的。这个在这种信息公开上，其实中共做的历来是很差的，在集权之下哪有这个真相呢？他这个第一，这个受害人这个当时那个事实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了。第二，就是说你的公安办结这个案子是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那到现在为止，其实是那个中央领导是谁，我们并不知道嘛。我们只是说合理猜测，我们能猜测出来和这个江泽民有关系而已。这至于真相是什么，肯定我想是要等到政权这个更迭以后，我们才能真正的知道当时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赖小刚教授可以听到了吧？
听见了。
那个，我想呢，赖小刚教授啊和我啊，陈闯创啊，就是我们这些人呢，因为这个案子持续了30年，就是在我们的大学啊这个就业或者是工作的经历中呢，这个案子一直在我们的耳中的这个回响。那么您对这个案子你就是什么印象啊？那么今天我们讨论，让你有什么感想？
就从先从那个98年那个北京市公安局那个报告这儿开始说啊，这个报告很奇怪，因为很少见过什么公安局像把自己的调查报告向公众公开这样的事情，很少有的。就公开了这个报告的内容，就好像说是，哎呀，就好像是对这受害者的家属说，我尽了力了，我现在没办法了，我也办不下去了，但是我尽了力了，这是因为更高级的领导来决定的，就好像叫我在推卸个责任。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啊，这个是就好像在推卸责任了。我就想说一下，这点是非常非常的奇怪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大学集体宿舍，92年离我离开集体宿舍时间并不很长。那么这种集体宿舍里面的生活呢，其实是一个大学生活，中国大陆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你是否在大学集体宿舍里面住过，一上大街你就知道了。我上大学的时候，人一看这是北京念的是学生，毕业的学生和外地在北京念的书学生出来就不一样。因为什么呢？北京那些学生呢，一到周末就回家了，下了课就回家了，就没有在大学集体宿舍里滚过四年的人，没有。因为呢，集体宿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尤其一开始其实是很痛苦的过程的，各种摩擦都会有的，关系的紧张很正常，很正常的。但是出现这样的案子实在是太罕见了，尤其出现在清华大学这么个学校里面。因为清华大学呢，它的学生会是非常强的，它的组织能力非常不是一般的好，强法应该是在全国各高校里面是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它组织能力，它的个人能力。你既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同学之间宿舍寝室之间的同学紧张关系，自己没发现，没有进行介入，而且出现投毒案了。那么投毒出现又一个问题呢，你的这些个危险物品是怎么管理的问题了。这是两个双重的问题，第一个是学生会的问题，第二个呢是他的危险物品的管理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对于清华大学这样学校来说，那是无一大耳光。所以可以理解清华大学哪个方面呢，是一定要把这些事情能压则压。如果设想一下，如果你要是这个学校的党委书记，清华大学校长，你是系主任，你是系党委书记，这件事情出得怎么样啊，或者你是负责学生会学生工作的，那当然是一定要压了，尽量的压他，这件事太丢人，太丢人了。那么说呢，这就是出现后来的情况就出现了。而且这件事情特别让人不可理解的事情，为什么就是一直没有能够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后面就叫，后来我在这儿学了一个叫 fish bond， 就是那个全面质量管理，像一个fish bond， 如果出现一个问题，一定要追，就像找鱼刺一样，一定要追到尾，追到根结的时候，发现了问题。不要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出现系统性的问题了。而但是呢，清华大学的出现了九五年、九三、九四、九五这两年间出现的问题，后来在20年之后又在复旦大学重演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这说明呢，就是他整个的学校的管理的系统性出了大问题了，而且呢，没有人过问，没有人去追究去。
OK，
好。
这个从北京市公安局的这个复函来看呢，好像当局是出了100万把这个事情摆定了啊，因为前期支付了60万，那么后期呢，到公安局决定结办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又给了一次性的给了40万啊，给了这个租赁的家属做困难的补助，有点类似这个雷洋的模式，就是给一笔钱啊，那么最后呢，不知道真相。那么闯闯律师你怎么看这么一个处理问题的一个模式呢？
这个其实在中共之下是非常常见的。我们知道很多有各种各样冤屈的人，他们最终抱歉，虽然他们自己说是要得到一个真相，但是我们知道在集权之下其实是没有真相的。我们是不可能，因为他们有一个独立的司法调查机关，也没有一个独立的新闻媒体，有这个言论自由，当局完全可以用钱用这个压力把人们的口给封住，把你这个想寻求真理、想寻求这个真相的这个心给压住。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我这里是不能说雷洋模式，我们可以说这个雷洋案子其实是反过来用了这个租赁案的那一个模式，是个租赁模式。那刚才赖教授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中国其实我们知道，尤其是高校这种有名的高校，其实涉及到他们的这个丑闻，你其实是更难真正的把它给追究下去的。因为这个高校本身在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不是说独立的，就是一个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好像是在高校之下是一个净土，不应该出现什么丑闻那种事情。所以中共要为了维持那一个稳定，对于在高校发生事情其实非常在意的，就是他不想让我把这个所有的真相都让大家知道，他就是只能让大家知道，让民众知道，就是说中共想让你们知道那些情况。所以关于租赁案的这样一个，既有这个比方说他这个几个女生呢在宿舍里面发生这种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大家觉得很可惜的，然后又涉及到在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有包括清华，包括有协和，因为协和医院在中间也有一些不专业的这种事情，这些所有的加在一块儿，中共就有动机，就是说既要保卫说可能比方说是不是这个身为作为嫌疑人他个人的 他家族里面那个影响，这种印象，然后也要保卫说像这个像清华这样机构，像协和这个机构，他们本身的说在这个社会中，在这个公众中的这种形象，所以这几个问题加在一块儿，使得中共就更加有动力说 OK 这个案子就到此为止吧，反正这个我们也调查不下去了，大家就这个朱令反正还活着嘛，给你一笔钱让朱令继续生活下去，这就好了嘛。我觉得这就是中共其实挺长程，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完全谈不上雷洋模式，其实像雷洋或者朱令这种给了这么一大笔钱，在当时啊，就是说就有这种，其实还算是比较少的，更多的当事人其实他们连这种钱都拿不到的，我觉得那是才一个更可悲的一个事情。
嗯嗯，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赖小刚教授简单的回应，就是说这个信息公开这个事情一直不成功啊，是不是卡在这个案子是党中央当时定的，是天案翻不了案，所以也不敢公开信息呢？一分钟。嗯，
我想是因为呢，有一个我一个前辈啊，学一个这涉及到共产党公开性的问题，你是否打开一个，你就不知道会出现那个另一个了。因为一旦要是接这个案子，要公开，必须要公开原来的最原始的记录公开出来了，这就涉及到一个共产党的一个体制问题。共产党一旦有公开自己的历史，就他的整个政权就会垮台。会不会如果是朱令案子，如果公开了他的最初的原始记录，他的调查记录化，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我想这大概就是北京最高当局不想公开这个案子的原始记录的原因。
嗯，
同意。
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啊。那个陈教授啊，来自于 X， 他说朱令案啊凸显了中共法治腐败和司法系统无能，30年的投毒案至今未破，羞辱了中共的司法公正和政府的信誉。也就是说，整个中共的国家司法系统和警察办案能力呢，还不如一个20岁学生的作案能力。一个20岁学生羞辱了中共整个司法公正和执法能力。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受害者家属屡次公开呼吁不要再追究此案，为什么？另外一位网友叫43343，他说辛普森妻子被杀已经30多年了，美国警方调查清楚了吗？凶手抓住了吗？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啊。那么我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